兄姐妹平安。我认识一个姐妹大概可能有20年了，那大概她结婚的第4年左右，她先生跟她讲这样的话，就是就他跟太太这样讲说，我其实不是基督徒，我跟着你到团契呢，我是想跟你结婚啊，现在我已经拿到绿卡了，我现在想跟你离婚。当时这个姐妹听到先生是这样的啊来跟他讲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股从神来的力量，他就跟先生讲说，这个婚姻是神所预备的，我永远不会放弃你，我不赞成你的离婚。这个先生在路上走路的时候，那看到前面有个漂亮小姐，这先生就会走到那漂亮小姐后面去，跟着人家，当着太太的面前这样说。所以这个姐妹呢，经历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她一直不放弃这个先生，他们生了一个孩子。然后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可能过了快15年以上，我看见的是这个姐妹的这个生命呢，不仅没有因着这样的困难而孤单，她的生命反而是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有神的荣光。然后过了差不多快15年以后呢，我们有一个机会，我们就跟她相见。我在好几年没有见了这个先生，我第一句话跟这个先生就这样讲，我说现在的时代，如果一个孩子没有父亲在旁边，对他影响很大，你认为呢？这个先生说，是，我知道你讲的意思。那个时候呢，先生还是没有信主，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姐妹上给我很深的印象，她是跟随着主永不放弃的一个姐妹。我们过去4次看约伯记的时候，约伯记很多时候给我们看见的是神这个让约伯允许约伯经历许多的苦难。我们也提到说，这个神在第一章跟第二章讲的真正的重点是，他想用心查看，而且想证明约伯是真心的爱他。这是约伯的部分。但是我们看到42章，其实从神在这个38章旋风中出现回答约伯的时候，神就已经不断的在跟约伯有不断的对话。但是从38章一直到42章，其实神在这个过程里面显现一个神的一个特质，而这个特质也是放在那个姐妹，刚刚我讲那个姐妹的心中的特质，就是一个极深的怜悯跟恩慈，是超过我们一般人的程度的。我们的主在从第38章一直到42章，没有放弃那4位被责备的弟兄，包括约伯的三友， 这四位弟兄呢，其实你就仔细看，他们都在做神跟人之间的桥梁。这四位弟兄事实上是很愿意到神面前学习爱神也爱邻舍，但是这中间产生很大的困难，很大的过程。我们知道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这事实上是一个生命的桥梁。我们也常常因着种种的困难，我们放弃这个角色。但是当我们放弃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也失去生命成长成为丰盛生命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约伯记的这个段落的时候呢，我主题是蒙神悦纳的祈祷。那如果再用心看呢，你会看见是一个恩慈的主影响了约伯的生命，做一个蛮有恩慈怜悯的祈祷，为约伯的三友求主赦免他们。这一个简单的祈祷呢，事实上是超越我们一般人的所能表达的恩慈跟怜悯。在往下之前呢，我们想说一起低头来祷告，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当我们向旁边的人显出怜悯的时候，你光照我们，我们才发现我们的怜悯是何等的有限。我们会因着种种的困难，因着自己利益的损失，我们就收回我们的怜悯。但是主啊，你的怜悯却是完全的怜悯。当你定义要怜悯一个对象的时候，你永不撤退，不断的委身。主啊，求主在这个约伯记中引导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去看见你，从约伯记看见一个恩慈的主，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让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天一点一滴的，我们必衰微，主必兴旺。奉主的圣名求，阿们。所以从四十二章开始呢，我们看见几个，我们想看今天三个重点。第一个，神没有放弃约伯，反而怜悯约伯。第二个，神没有放弃约伯三友，反而怜悯约伯三友。第三个，神要带领约伯进入神那种完全的怜悯。这是我们今天所想看的。因为约伯的这个为他三个朋友的祷告呢，若不是有神的恩慈怜悯在这边动工，约伯是祷告不出来的。我们来看第一个，神没有放弃约伯，反而怜悯约伯。我们请大家翻到这个约伯记三十八章。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我们现在这差不多这几个月呢，我们对旋风可能更有感受哈。旋风可以是一个在圣经里面，旋风这个就曾经在第一章的时候就把他们所有的财物和孩子都接走了。在约伯自己在讲的时候，如果神用旋风临到约伯的时候，他的生命可能都要折损了。那在我们的实际状况呢，现在讲到旋风，大型的旋风就把整个国家整个陆地都拆碎了。所以当三十八章耶和华说从旋风中，第一句话，这个旋风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耶和华从旋风中出现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那是可以摧毁约伯所有一切的意思。但是这里说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 如果你再看四十章，约伯记四十章第八节，神对约伯这样指责：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所以神在旋风中对约伯讲话的时候，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就是更改他的神的这些法则，神的界限，然后按着约伯自己的所想的，然后定神的罪，好显自己为义。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神直接讲出来，约伯虽然没有犯罪，但是约伯在这个状况回应神的时候，约伯乃是坐在审判台的面，审判台的角色，定神的罪，这是很明显的。这四章第七节呢，四章第八节呢，直接讲出来。那如果神是这样的一个指责的时候，他在旋风中那个转向，就是可以完全的把约伯摧毁掉。神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回到三十八章第一节说，在旋风中回答约伯，他不是用一个极高的一个角度高压下来，然后要在旋风中把约伯摧毁掉，他反而是回答约伯。因为约伯的不断说，主啊，神啊，你出来。我们看到约伯记很多的那个对话里面，他就是什么都不要，他什么福分他都无所谓，但是他就是要那位创造的主出来。三十八章第二节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意旨意暗慰不明？那个旨意暗慰不明的意思，那个英文叫 darken 的意思，就是把它搞黑了。那我们现在这个微信对我们讲的把它拉黑了，暗昧不明，就是你讲的话把神的旨意把它搞黑掉了。神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把它黑成另外一个意思。请看第四十二章第三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耶和华是说，你把我的旨意拉黑了。然后约伯是说，这是约伯自己就讲的话，我把你旨意隐藏了。所以这个其实是蛮严重的事情。当约伯站在审判台，觉得神做的没有道理，废弃神所拟定的，就把神的旨意，神要做的事情，就把他拉黑了。拉黑什么呢？我们都记得约伯曾经这样讲说，神啊，你太残忍，你向我变心。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这个不是只有约伯的对话而已，这是我们的对话。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危险的时候，苦难的时候，我们也会对神这样讲说，主啊，你变心了，你为什么，你的慈悲在哪里呢？你太残忍了，你为什么允许这样事情发生呢？原来当我们这样子发，我们不，神不是不允许我们这样子发我们心中的话，而是当我们这样发的时候，事实上把神的旨意拉黑了，把神的旨意隐藏了。我们这样的表达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深的抵挡神的一个动作。但是还是回到三十八章第一节，神在旋风中回答约伯，这个回答看起来语气很重，但是既是极度的刚强，又是极度的温柔。这个是只有神能做到一个事情。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今年里面，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成语叫做刚柔并济，就是刚强跟柔软呢，互相弥补。 但是每次去看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所遇见、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既刚强又温柔。这个就是从旋风中回答约伯的这个整个方式语气是这样子。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然后第三十八三节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们再对照到42章这个第三节，约伯的回答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他承认自己的无知，这些事太奇妙，是我所不知道的。然后第五节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神在这个整个38章到42章的时候呢，第一个没有摧毁约伯，第二个没有解释为什么约伯碰到这么深的苦难，但是神用很长的话语解释他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大到一个程度远远超过约伯的思路，是把神框在他的思路里面，就是约伯的格局是这么的小，而且把他所认为的神是要框在他的格局里面，但是神却跟他讲说，如果你连我创造的这个格局你都看不懂的时候，你其实是不了解我的。所以当我们甚至于就是特别今年天气变化很大，我们几乎有波士顿最冷的冬天也最热的夏天，然后我们就进入一个换季的季节。我想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点埋怨说，这个天气怎么搞的、怎么会这样子，这个是我们自然的一个反应。但是当我们这样在提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跟约伯是很像的，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格局、我们的思路、我们的文化方式、我们的经历去看神应该怎么样，但是当神显现的时候，从38章一直到40章，神是向你显现说，你的格局太小了，你完全不了解神所要做的事情。但是神没有放弃他，最奇妙的是从42章你会看到有两句话呢，事实上是重新显现了神对他的一个怜悯，很深的怜悯。第42章第7节的后半段，神说：“我的仆人约伯。”第8节又讲：“我仆人约伯。”如果你看到这个一开始神称呼约伯的时候呢，每次跟这个撒旦的对话的时候，他都是讲：“你曾用心查看没有，我的仆人约伯。”就是我们看见了约伯不是就是约伯而已，约伯就是我们。我们有这么多把神的旨意拉黑了，甚至把神的旨意隐藏了，然后很多的埋怨，很多的对神的不了解，然后用我的格局去框上帝的格局的时候，我们就像约伯，我们其实是毫无意可言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却称呼我们是他的仆人。所以神没有放弃约伯，反而怜悯约伯。第二个，神没有放弃约伯三友，反而怜悯约伯三友。我们来看第42章第7节，神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然后第八节，你们要取七只公羊，七只公牛，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们刚刚讲说约伯呢，他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去审判神，定神为有罪，好显出自己的义，这是无知。约伯的三友呢，是站在神的审判台上面，用神的所谓神的法律，这个他们所谓神的那个思路，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后站在神的审判台定约伯的罪。其实你在看那个约伯记，看到这三个朋友在定约伯的罪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最近在美国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哦。我们不知道这个最高法院里面细节是什么，但是我们也不可以说谁是诬告，谁不是诬告。但是呢，在这里约伯的三友，他是站在审判台定约伯的罪。其实你仔细看这个定罪的时候，他是像诬告一样，像重伤一样，甚至像咒诅一样。所以你仔细看神对这三个朋友的这个评判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第八节的后半段说，神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这个愚妄呢，跟第二章当约伯的这个妻子跟约伯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对妻子的反应说，你的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这两个字是一样的。这两个字是讲说，你讲的话呢，可能看起来像神的话，但是事实上呢，你是带人远离神。所以约伯的三友呢，这个对约伯的这个伤害呢，不是非同小可啊，是非同小可，它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伤害，伤害到不仅是伤害约伯，他变成我们上次提到说，他讲话讲到一个地步，他变成撒旦的差役，就是要约伯求福大过求主。当约伯如果走向听了约伯三友的话的时候呢，他其实就中了撒旦的一个诡计。但是即使这样子，神也没有放弃约伯的三友，神反而怜悯约伯的三友，献上七只公羊、七只公牛来做燔祭，让自己的罪能够洗净。神没有放弃约伯三友。接着，神要约伯进入一个完全的怜悯。第四十二章第八节说，到我仆人，你们三约伯三友到我仆人约伯那里，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应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请你对照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然后呢，第一章的第四节，他说他儿子按着日子，在自己的家里，设摆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的三个姐妹来一同吃喝。那有的解经家说，他们可能一吃喝就七天，然后有七个儿子啊，会轮流，不一定是连续七，不是连续七天，那在这边49天了哈。但是是不断的这样子摆宴席。那约伯有什么反应呢？第五节，宴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们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那是要十头，可能譬如说十头公羊，十头这个是十的意思，这个数目是十嘛，因为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约伯是一个族长，家庭的家长，所以圣经里面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都做的这样事情，这有点像祭司的角色，但是这是族长的角色，所以他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他担心就是为了孩子犯了隐而未现的罪，他常常为他们献上燔祭。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对神的很深的敬畏，另外一个是他很深的一个慈悲在这个孩子里面。第一章第四十二章，当神要求约伯来为他三个朋友祈祷的时候，请问神在这里做什么事情？神要约伯把他三个诬告他的朋友当作自己失去的儿子一样，儿女一样，为他们代求。神要约伯把三位诬告他很厉害、重伤他、咒诅他很厉害的三个朋友当作失去的儿女一样为他们代求。约伯要走到这一步呢，一定要经过两个坎。第一个坎呢，他要求主饶恕自己竟然定神有罪。这一关我们可以看到说，第四十二节第六节，四十二章第六节，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个不是去认那个不存在的罪，这个是到神面前真正的为自己把神定罪这个事情，自以为意这个事情向神认罪。因为他如果不向神求饶恕的话，他怎么样成为和平使者去为三个朋友祷告呢？所以另外一个可以看见的是，以前约伯是站在高位上，你可以看到约伯记自己讲说，他有些他在高位上的时候呢，他真的是施恩怜悯很多有需要的人。但是今天神把他放在一个极为卑贱的位地位上，去为那三位得罪他的朋友来祷告，而这样的一个怜悯的方式事实上是违反人性的，是人所很难做到的。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了一句话，父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耶稣自己讲的话，这个旧约很多地方都是指向基督。所以当神要求约伯来为约伯三友祷告的时候，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服事呢？这个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一个服事，就是降卑成为奴仆，死在十字架上，完全舍去，放下自己的地位，放下自己的权利，甚至放下自己的生命，让神的怜悯、恩慈、恩典、恩惠可以彰显出来。不是彰显我自己有多恩典怜悯，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我们拿我们的恩惠、恩慈、怜悯来夸口的话，我们就中了撒旦的计了。我们有的恩惠、恩慈、怜悯，不是从我里面来的，是从神来的。所以当约伯去为这个三个朋友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照神所吩咐的话，第九节，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然后从第十节开始呢，这后面的经文让我们很多人很困扰。第十节开始，当约伯为他朋友祈祷完了之后呢，神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然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的加倍。我们都说约伯他的一生的生命呢，他不是求福，但现在上帝这个给他福气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上帝这讲得很清楚，上帝给的祝福不是交易，不是报答，而是怜悯和恩慈。 我们的生命的重点永远不是祝福，而是我们需要像主一样的谦卑怜悯。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神的谦卑怜悯跟我们自己的谦卑怜悯是有很大程度的不同。我们如果把约伯的这个门神悦纳的这个谦卑恩慈的祈祷呢，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层面里面去，譬如说应用到夫妻里面，这样的谦卑跟这样怜悯呢，事实上不是一个情感上的意思的情绪的表达而已，它事实上是一个永不放弃对对方的舍的委身，永不撤退对对方的怜悯，永不退休与对方一起成长。我在上个月有一次这个机会为这个英文堂的一对年轻的弟兄姐妹证婚。那证婚完了之后呢，那个弟兄的妈妈就有一次跑来跟我讲说，你这个证婚的方式有点特别，因为一般证婚呢就是一开始就是讲好的，然后希望他们往好的方向走，但是你好像一开始就把以后要发生很困难的事情就开始讲。所以这个简单的这个证婚的这个部分是这样提的，我一开始说婚姻是两根刺，主所赐下的刺，你们结婚后可能超过保罗不止三次叫这次离开我，但是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你们进入婚姻之后，你们可能就自己的主权就觉得自己比较有理比较有义，然后他们就是很容易对抗起来，彼此因为为自己的理跟义而争夺的时候，双方的骄傲就对抗起来了。但是在婚姻里面，我们婚里面就看到一件事情，原来所谓我的恩慈我的怜悯呢，很多时候是没有深度的，而且是很薄的，那只是到了一个程度之后，我的恩慈我的怜悯呢，就在婚姻的这个冲撞里面呢，整个都撕裂掉了。但是当神的完全的怜悯临到的时候呢，你的生命的表达是不一样的。有一次有一位先生答应太太要修浴室的水管，那朋友却找他来打网球。太太看着先生说，我们心里想说我们结婚有七八年了，神不断的教导我要谦卑尊重神在先生身上的成长的方式跟时间，求主给我一个慈悲怜悯，让我不要超越神的主权。所以他就答应先生，你就去吧，但是你要记得回来要把那个水管的这个浴室水管的这个事情呢要把它修好。结果先生打完网球回来呢，一个人非常有效的就把它完成了，然后他打给他父母亲的时候还不断的告诉父母亲说，这个工程是他们夫妻俩一起完成的。这个太太很吃惊，先生竟然把这个功劳归给他自己，然后回过头来一看，神在他生命里面的这个更新是很深的，因为神在这个七八年的时间把他从一个非常强烈得理不饶人容易论断不容易顺服丈夫的生命把他整个翻转过来，就是那个肤浅的恩慈呢，把他翻转成一个很深的恩慈，让他成为奴仆，像这个就是说从高到低，从上到下，从富足到卑贱，这样的一个生命翻转的恩慈， 这时候他什么时候认识自己的软弱，什么时候就领受神的刚强。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领受圣灵的九个果子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九个果子是一起长的。我们想说怎么有可能，因为这是神的大能。所以当我们看到神是用这么深的怜悯来怜悯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随着每一年我们对主的怜悯认识有多少，我们对别人的饶恕就有多深。我在思考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想到一件事情，就上礼拜我用的这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1章27节，神拣选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叫好叫无人能自夸，只能夸主。我记得在这个过去这15年的岁月里面，给我影响最深的其中的一个部分是，当我们将神的恩慈怜悯应用到我们生命来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去服侍这个街友流浪汉的时候，我跟很多弟兄姐妹一样，当你从来没有去服侍过他们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说，我进去会不会被打，他会不会很凶，这些人会不会对我很坏。然后当我们真的一进去之后，我们碰到里面的厨师，后来才发现里面其实以前也是流浪汉，但是因着神的大能把他们整个翻转过来，他们成为一个和平使者，在里面服侍其他那些还没有被主得着的街友们。而在这个中间的过程，我看见我自己过去所认为的恩慈怜悯是何等的肤浅，而看见神坐在这些厨师身上的怜悯那个深度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就看见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奇妙。每当这些神的话应用在生活层面，应用在我们自己生活层面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我们实在是深深蒙恩的人，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既然都是领受的，有什么好自夸的。我们请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实在是非常的不配。当别人诬告我们，重伤我们，让我们非常难受，我们的反应有多少时候是骂必还口，受害必威吓，完全没有基督耶稣的式样。但是主啊，你借着约伯记再次向我们显出你的恩慈，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在许多的事上得罪你，也得罪人，求主将你的恩慈深深刻在我的脑海，刻在我的心田，刻在我的肺腑之中，好让我呼吸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你的恩慈，好让我的手我的脚可以被你的恩慈所充满。奉主的圣名求，阿们。